各位听众好，我是钢火人。那之前有说过，我们消防人员都要有一定的体能要求嘛，不能太差，毕竟你还是要进火场，然后背一大堆很重的装备进行灭火啊，或者是人员搜救。那针对消防人员的体技能的方面呢、啊，有消防署有一些规定，就是针对常年训练的部分，有一些体能测验的标准。那首先呢，我先讲一下旧的常年训练的一些标准。那常年训练呢，除了有学科测验，那就是有体能的术科测验。那学科测验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毕竟我们消防局每年都有考古题，那就依照那些考古题去写，分数就不会太低啊。而且那个考古题基本上就是考说，哎，公务人员不得贿赂嘛，不能受馈礼啊，或者是说一些，或者是执勤的时候收红包之类的啊，反正就是违法的事情啊，要让你特别知道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一些基本的消防法规啦，就例如可能他违反了哪一个消防法，那他需要罚多少钱，那可能有几天的限期改善之类的，反正不是很重要啦。那术科的话呢，就是我先讲一下旧式的好了。那首先呢，他是依照年纪去分组了。那甲组的话就是30岁以下的男性，乙组的话就是31岁到40岁的男性，丙组的话就是41岁的男性跟女性的消防同仁，丁组的话呢就是55岁啊，但是55岁的人就不用测体能测验的了，都55岁了，你还要让他测些体能测验，这样情何以堪？虽然体能真的是不分年纪啦，那体能的话就是跟着你一辈子嘛，那体能越好，其实我觉得啦，有某个方面身体应该也比较健康吧，除非你可能超出你的身体负荷啦，过劳之类的，这可能就会比较早死。虽然消防员可能蛮容易过劳的啦，好啦，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那传统的体能测验项目啊，有3000公尺跑步、单杠、举重。那举重可能就举个20公斤，有点像卧推这样子，然后看你一分钟能做几下。那伏地挺身嘛，就是有那种引进国军的那种伏地挺身的机器。那另外一个就平板支撑，平板支撑也是最近大概107年的时候才开始实行的。平板支撑呢，就是我们俗称的棒式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基本上有在运动的人，棒式都可以撑一段时间啦，毕竟这算是一种考验核心的能力。那当然平板支撑也是核心能力的最低要求吧，我觉得。那负重训练的话，就是穿消防衣帽鞋，背架气瓶，然后再带一条水带跟苗子，然后冲100公尺，然后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有点算是测你的着装速度还有你短跑的速度这样子。只是呢，在火场里面，你也不可能是以冲100米的速度冲进火场啊，这实在太危险了。我们当然就是慢慢来嘛，然后以安全、然后平稳的方式进入火场。而且进火场，你除了要背水带苗子，你说不定还要带一大堆破坏器材之类的，不可能像测验的时候这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折返跑。那折返跑的话，就是6公尺，然后看你一分钟来回可以几下。但是呢，有些县市已经针对这项旧式的长训测验、体能测验已经有做一个很大的变更。那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变化呢？我觉得啦，可能是因为肌力啊，就是肌肉的力量。现在我们很多训练上都很讲求肌力，然后还有消防队实际上所需要的体能是什么，他们有去考虑过之后，然后才去做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新式的体能测验项目有哪些呢？首先呢，就是立定跳远。相信立定跳远应该都知道，这也是警专的入学考之一吧，就是如果你考过警专的学科之后，你要入学就要考一个立定跳远。那立定跳远的话就是不住跑，然后可以摆手啊，然后微蹲，增加身体的晃动，然后往前跳，看你一次能跳多远，就算是考验你的爆发力。接着就是什么后抛直远，那就是拿着2公斤的药球，然后往后丢，从你的头上跨过去往后丢，看你一次能丢多远。那另外一个就是硬举啦，硬举就是看，那硬举的分数呢，就是看你的自身体重乘以倍数，如果你能举到越高的倍数，那当然分数就越高。还有就是30秒的折返跑，那先前旧式的折返跑是1分钟，那现在把它缩短为30秒，可能觉得折返跑跑1分钟没太大的意义吧。那另外一个就是悬吊躯体，悬吊躯体就是双手吊在单杠上，然后用你的核心把双脚抬起来，然后膝盖顶到你的手肘，然后看你可以做几下。那当然这个是不限时间啦，因为这个有没有限时间我觉得其实没有差太多，因为你不可能慢慢做啊，你不可能一直吊着啊，你当然是能越快做完越好。还有一个就是六角杠行走，各位如果有在健身的人就知道六角杠是什么，就是一个杠铃，然后它是可以围在你的四周，然后两边可以加杠片，简单来说呢就是农夫走路。而各位如果不知道农夫走路的话呢，其实如果你只要去工地一趟，然后就会看那种人家推着那个专车啊，就是他那个 上面放了很多砖头，然后就在那边用手推推推，那个就很像农夫走路的感觉。那最后一项呢，就是1500公尺的跑步，然后看你1500公尺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把它跑完。那这一项呢，就是针对先前传统的体能测验项目3000公尺，把它缩短为1500公尺，因为他觉得可能3000已经有点到考验人的耐力了。而且我们在火灾现场也不可能跑到3000吧，我们在火灾现场也都是用走的而已，或者是就有点快步走，不太可能真的去跑这么长远的距离。那1500公尺的话，就是可以同时考验爆发力还有心肺功能的一个测验项目。那以上新式的体能测验项目都是没有依照年龄去做区分的，毕竟我觉得啦，如果你要在消防队工作，其实年纪不管到怎么样的阶段，你都要维持一定的水准，这样你才能在你的工作上无往不利。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不以年纪来做区分，这样测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我是觉得基本上他会给这样的测验标准，那就代表说这只是一个标准啊，这算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吧，不是要你成为什么运动选手啊，或者要怎样非常强的运动能力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年纪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他的测验标准也不是说非常的不合理。那当然啊，在进行这些测验项目之前，一定要先了解你做这些动作会有哪些风险，然后你要去思考说要怎么样做才不会受伤，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去注重的。毕竟有些动作可能平常人不太会去做，例如像硬举的话，可能有些人就不太会知道怎么去用力，那可能就会乱出力啊，可能用腰出力，那可能就腰就闪到了，然后从此之后就带着腰伤退休。现在有些县市已经开始执行消防人员新式的体能测验标准，那我想他们一定是请益过一些体能专家或肌力训练的专家来探讨说现在什么体能测验项目是符合现今消防人员需求的。我举个例子好了，例如像硬举，硬举的话可能你在跑救护的时候很常就会用到硬举这个动作，就是在抬担架的时候。那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电动担架，你可能在抬担架的时候也不用这么出力，只是现在不是这么多车都有电动担架吧。而且你要用电动担架，担架也很重哦，你如果要从车上把它抬下来的话，也是要有点力量。那还有一个就是负重行走，那为什么要负重行走呢？基本上我们消防人员进出火场的时候都是身上背着重装，然后抬着装备就是进入火场，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负重行走能力，不然你可能走个几步路你可能就没力了，然后就很快气瓶就耗尽了。那又或者是说你可能抬患者出来，那你如果没有负重行走能力，你可能连患者也抬不出来，甚至可能你连患者都拉不起来，那你要怎么把人家救出来？不过好啦，消防是团体战，所以如果人多的话你就可能不用这么出力，但是如果每位消防员都弱不禁风的这样子，我觉得其实也没办法在抢救上能有多大的作为。虽然现在有些县市已经开始施行新式的体能测验标准，不过消防署还没针对这项训练来做规定，所以有些县市呢还是维持原样。而且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测验这几项东西，那你势必消防局要提供这些器材，你才有办法去测验这些项目嘛。那有些县市比较穷的呢，可能就没办法测这些项目，所以只能依旧维持传统的体能测验项目。毕竟你没有器材的话，你要做这些动作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做，因为我真的有看过许多消防分队，他们的健身资源真的蛮匮乏的，这也不能怪他们。不过这也不是不能维持体能的问题之一吧，喜欢运动的人就是喜欢运动，不喜欢运动的人你叫他再怎么运动也是没办法的。消防队是真的有在进步，尤其在体技能的方面上，我觉得在体能他因为有请益过许多专家，所以在体能测验的项目上真的改善了很多，不像是以前胡搞瞎搞什么什么拿起来乱测，虽然现在可能救助训的标准也是很鸟啦，就是也是在乱测啦。对啊，不过好啦，相信以后会更好的。那在最后再跟各位说个笑话，其实呢在消防工作上占大部分的时间，第一个是救护，那第二个就是业务，我感觉你醒着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做业务吧。那由于最近也因为助警器之乱啊，一大堆人捐助警器，那助警器实在他妈的有够多，然后就有人在靠北说，我们应该在体能测验项目上多增设一项，一分钟内能装几颗助警器。 好啦，这个人说的也没错啦，毕竟装助听器其实真的很累人，你一天可能要装个二三十颗跑不掉啊。就算不是用装的，让别人来申请，然后你发给人家，你还要跟人家解释，就要花你一大半的时间了。好啦，笑话说到这边，我是干火人，我们下次再见。